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16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越南遭台风袭击，教宗方济各表达精神上的关怀。在教宗访问新加坡之际，和平之后，天主堂本堂神父蒂茂德强调了天主教徒在新加坡这个城邦国家的角色，以及多元宗教相互和谐的重要性。宗座传信大学举行关于未来的特别全体会议。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越南近日遭台风摩羯袭击，已造成人员丧生及广泛破坏。教宗在亚太访问期间闻讯后深感悲痛，他在一封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署名的唁电中，向伤者和所有因着灾难后果而痛苦的人表达精神上的关怀。教宗将亡者的灵魂托付于全能天主的慈爱，并祈求天主赐予所有人，尤其是民政当局和提供援助的紧急救灾人员平安与慰藉。据地方当局的最新统计，台风摩羯导致桥梁倒塌，建筑物遭破坏，25万公顷的农作物被毁，并已造成226人死亡，104人下落不明。在首都河内，由于洪河泛滥，有15000多人被疏散。蒂茂德神父是新加坡和平之后天主堂的主任司铎，他在教宗方济各访问新加坡时接受本新闻网的采访。他说，教宗的来访是历史性的盛事，非常重要，因为教宗来给予我们鼓励和团结的讯息。他又补充说，天主教信徒非常敬爱圣母玛利亚。蒂茂德神父说，天主教徒在新加坡是少数群体，超过30万，大多数是来新加坡打工的移民。比如我的堂区主要是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信徒，有一部分是意大利信友，他们每个主日都来参加弥撒。信友们积极参与堂区的牧灵生活，这里有32个堂区。神父也强调了在培养共荣精神和友爱和平中做出的努力，这是我们的使命。与圣卫曾爵善会一起，我们尽力帮助有需要的人，也与其他的宗教信仰的人合作，即与佛教徒、道教徒、穆斯林合作。教宗的莅临会带来极大的希望，他对我们所有人非常重要。注视耶稣给我们的灵性成长一个重要的推动力。蒂茂德神父最后指出，在富饶和发展及诱人的背景下，在这里商业、赌场和工业的环境中，教会就是盐，这是一项需要时间的使命。来自意大利的平信徒莫尼加与和平之后天主堂本堂神父一起创立了一个团体。他说，这是一个非常小的团体，但非常切望教宗方济各的到来。我们 有极大的兴奋之情，这里的天主教徒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希望以最好的方式迎接教宗。莫尼加表示，我们对教宗期待的正是着重于宽容、彼此尊重和融入社会的理念，他们的最终目的是和平。穆尼加也指出，新加坡是一幅不同文化和信仰组成的镶嵌画，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极好的榜样。新加坡天主教会的历史与邻近的马来西亚有着密切的联系，首批传教士于16世纪伴随着葡萄牙殖民者从葡萄牙来到马来西亚，圣方济各沙布略于1545年抵达马六甲，1558年成立的马六甲教区属果阿总教区，那时果阿是葡萄牙在印度的殖民地，荷兰人占领群岛后传入新教加尔文宗，天主教被禁止。英国东印度公司于1819年控制新加坡后，天主教得以恢复。1821年，一位传教士在岛上找到了大约12名天主教徒，1829年增加到200名，1838年发展到500名。1825年，葡萄牙传教士抵达新加坡，几年后，巴黎外方传教会建起了一些圣堂和学校，其中一位是若望马里耶布雷尔神父，他负责建造了善牧主教座堂，一所由基督学校修士会负责的男校和一所由耶稣圣婴修女会负责的女子学校。由于圣座与葡萄牙之间关于保教权问题的长期冲突，当时的马六甲教区的天主教徒从一开始就被划分到两个教会管辖区，而直到1886年签署了新协议，问题才得到解决。葡萄牙传教区的天主教徒受当时的葡萄牙殖民地澳门的主教的管辖，而法国传教区的天主教徒则受阿瓦和博固当时缅甸的宗座代牧区管辖。马六甲教区于1840年被取消，并于1841年被西暹罗宗座代牧区取代，也就是后来的马六甲新加坡代牧区。1888年，马六甲教区恢复，从那时起，葡萄牙传教士与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一起合作，巩固了教会在新加坡的存在。1942年到45年，在日本占领期间，新加坡教会遭受严重打击，战后的20世纪50年代得以复兴，当地教会加强了在教育、卫生医疗和社会领域的工作。1972年，新加坡升格为总主教区，直接隶属圣座。1977年，杨瑞元蒙袭成为总教区首位华裔总主教，杨总主教的继任者是谢义玉总主教。随后吴成才于2013年接任总主教职。2022年教宗方济各擢升吴总主教为枢机。1981年新加坡与圣座建立外交关系，圣若望保罗二世教宗在1986年11月18日至12月1日第32次国际牧灵访问时，新加坡是其中的一站。新加坡是一个多民族和多宗教的城邦国家，在全国500万居民中，佛教徒占 33%， 基督徒为 18%， 穆斯林则占 14%， 还有更小的印度教团体。新加坡是一个世俗国家，宪法保障充分的宗教自由及信奉、实践和传播宗教信仰的自由，其前提是宗教活动不能违反公共秩序、健康或道德的法律。宪法中 另外一个重要条款是维护宗教和谐。总体而言，新加坡政治当局的政策以促进与宗教的对话与合作为基础，尤其是在教育和社会领域。在政府支持的各种措施中，跨宗教组织是一个促进分享不同信仰经验的非政府组织。这个城邦国家中，众多的混合婚姻也有利于不同宗教间的和平共存。在新加坡，国家与教会之间有着良好的关系，天主教会自然得益于国家与教会之间的良好关系。这良好的关系具体表现，首先是在1981年，新加坡与圣座建立了外交关系。其次，2015年，在庆祝独立50周年的机会上，李显龙总理确认双方的良好关系。之后，2016年，新加坡陈庆炎总统对梵蒂冈进行了正式访问。新加坡教会是充满活力其不断发展的教会，尽管处于消费主义价值观和唯物主义传播的世俗社会中，天主教会仍拥有将近40万名信友，是东南亚地区最具活力且不断发展的地方教会之一。一半的信友通常都会参与主日弥撒，圣堂总是座无虚席，这也得益于教会的许多成员来自于移民。新加坡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基督宗教特别是天主教是这个城邦国家唯一人数增加的宗教。当地教会在社会领域的积极参与以及大量参与礼仪活动都是教会活跃临在的明证。圣座福音传播部召集了来自五大洲的枢机、主教、修女和传教士，就传信大学的身份和使命进行探讨。该大学由乌尔巴诺八世教宗设立，以支持教会在福音宣讲中的工作。信仰通讯社主任贾尼·瓦伦特做了有关的报道。圣座福音传播部是由初传福音和新建地方教会部门的成员组成，即来自五大洲的枢机、主教、修女和传教士们，于8月29日和30日举行特别全体会议，反思和讨论宗座传信大学的身份、使命、期望和未来。这所大学约在400年前由乌尔巴诺八世教宗创立，以支持全球教会在福音宣讲中的使徒工作。本次全体会议旨在响应教宗方济各多次呼吁的重振与圣座相关的大学机构的计划，通过宗座限令、真理的喜乐，对教会大学和院系进行规范。传信大学的历史充满了独特的魅力，自始至终与传信部的发展息息相关。位于贾尼科洛山的这所大学是几个世纪以来唯一被公认为是圣座部会不可或缺且具结构性的一个重要机构，甚至在费用管理方面也是如此。传信大学的大部分的学生都是通过圣座福音传播部资助的奖学金来完成学业的，而在创立该大学的初期设想中已经体现出了前瞻性和先知性。早在1627年，乌尔巴诺公学作为如今传信大学的前身就已成立，目的是为地方教会培养福传使命的人员，在各自的教会辖区宣讲福音。这意味着为修生、司铎和修女提供居士、牧灵和灵修途径，使他们能够履行使命，为各自所属的教会服务。早在17世纪中叶之前，位于西班牙广场的历史性宫殿，现为圣座福音传播部的办公地，就已经接纳了来自传教区的学生，他们居住在这里。 并以拉丁语上课。虽然语言和文化背景各不相同，但在信仰上却保持一致。与会者有机会探讨更新学术工具、方法、程序的标准和建议，并确定需要加强的研究领域，以更好地关注当前背景，落实传信大学一贯的倾听地方文化的态度。研究中心和研究所的数量可能会增加，特别是专注特定教学领域和主题的机构。例如，自1975年起已在传信大学运作的中国及亚洲研究中心。此外，也可以通过新的形式充分利用和加强一些潜在的资源，例如与106个隶属于传信大学或以不同方式与传信大学相关联的研究所和中心的关系。这些研究所和中心分布在全球40个国家。在工作会议中还将展示和评估自去年启动的更新初步成果。自2023年9月，教宗方济各任命波诺莫教授为圣座驻宗座传信大学代表以来，这一重整工作已经开始。在任命波诺莫教授的法令中，教宗方济各还提到了修订大学结构，并根据真理的喜乐宗座宪章对学院和研究所的章程和其他规章进行调整，以及按照圣座机构的现行法规调整行政组织。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圣使马窦的福音。
耶稣乘船离开人群，退避到荒野地方。他想在累人的职务工作之后，与门徒们一起找个安静的地方休息一下。但是人们知悉他们的动向，便离开城市，徒步追踪而来。所以，当耶稣一下船，就看到一大群人。在今天的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中，我们谈谈五饼二鱼的奇迹。洗者若翰的死是一个预兆。这件事发生后，耶稣就离开他向来的活动中心格法翁，乘船到一个荒野地方去。这地方在贝特塞达附近。贝特塞达是加里勒亚湖北边的一个小村庄，居民大多是渔夫。伯多禄、安德勒和腓利伯宗徒的家都是在那里。耶稣离开格法翁，原来是为回避群众，专心培养门徒，同时静待他的死期的来临。但是他的船还没有靠岸，岸上已有一大伙群众在迎候他。在这样的时候，还有这么多的人来追随他，大概有三个原因。第一，这是由于分封侯黑洛德杀死洗者若翰，在群众心里引起了反感。第二，不久前耶稣的门徒曾分别到附近的乡村去传教，给耶稣召集了一伙新的听众。第三， 那时正好是逾越节快到的时期，许多从远方赶来到圣经耶路撒冷过节的朝圣者，可能听到加里勒亚拉比的名声，顺路前来探望耶稣的。总之，耶稣看见了群众，就动了慈心，为他们的缘故显了五饼二鱼的奇迹。攻读马窦福音第十四章第十三到二十一节。耶稣一听说这消息，就从那里上船，私下退到荒野地方。群众听说了，就从各城里步行跟了他去。他一下船，看见一大伙群众，便对他们动了怜悯的心，治好了他们的病人。到了傍晚，门徒到他跟前说，这地方是荒野，时候已不早了，请你遣散群众吧，叫他们各自到村庄去买食物。耶稣却对他们说，他们不必去，你们给他们吃的吧。门徒对他说，我们这里什么也没有，只有五个饼和两条鱼。耶稣说，你们给我拿到这里来。遂又吩咐群众坐在草地上，然后拿起那五个饼和两条鱼，望天祝福了，把饼掰开递给门徒，门徒再分给群众，众人吃了也都饱了。然后他们把剩余的碎块收了满满十二筐，吃的人数除了妇人和小孩外，约有五千人。五饼二鱼的奇迹是初期教会宣讲中的一个重要题目，不但四部福音都记载了这个故事，并且都着意发挥，指出它的神学意义。五饼二鱼的奇迹发生在荒野的地方，分不完吃不尽的饼和鱼，好比玛纳和鹌鹑。这个很容易叫人联想起从前梅瑟率领以色列子民逃出埃及，在旷野里逗留一段时期后，终于来到克纳罕福地。与梅瑟相比之下，耶稣才是人类的真正解放者。与以色列相比之下，基督信徒所形成的教会才是真正的天主子民。五个饼象征旧约圣经中的梅瑟五书，他们是新约时代天主子民的精神食粮。耶稣用他们来滋养他的信徒，使他们有能力达到他预许的天乡。此外，马窦福音更暗示了天主教教理中的圣体圣事。耶稣在旷野的地方为他的子民准备了一顿丰盛的菜饭，大家都吃饱了，剩余下来的碎块还有满满的十二筐。这分明是意味着墨西亚的时代。马窦福音更特意用了和最后晚餐中相同的字眼来描述施行五饼二鱼这个奇迹的动作，说他举目向天祝福了，将饼掰开递给他的门徒。这样的字句我们在弥撒中也经常听到，它使我们想起耶稣，想起教会，想起我们今世旅途的归宿，我们的天乡。 饼二鱼这个神迹，每次重读都会有一种震撼又赞叹的感觉。在天主面前，的确没有不可能的事。当门徒提议打发群众各自买自己的食物时，耶稣吩咐门徒去给他们一点东西吃。耶稣认为群众无论是谁，他都愿意满足他们生活上和灵性上的需要。可是门徒或许感到有点为难了，难道要花上200块真金白银买很多很多的饼给他们？相信200块银钱为他们来说是不少的钱了。耶稣于是向天举目，祝福了5块饼2条鱼，掰开饼和鱼分给众人吃，就这样满足了几千人，没有一人吃不饱，而且还有12筐剩的。这篇福音提醒了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可以有很多。耶稣让我们知道，相信他，信靠他作为我们的主，一定能够圆满成功的把问题解决得妥当，而且所得的也一定比我们需要的还要多。在生活上碰到难题的时候，你会向天主倾诉吗？天主一定有他的方法，是我们意想不到的办法。我信。
以上为您播送的是圣使马窦的福音。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